感谢主，这次接着去回国看我父亲，也是机会能够去一趟中国，大概来回也就十天，很短。这次回去之前，我就在想，就说我回去，当然就是去看我父亲，因为他生病了。然后就是说我心里也在想的，就是说家里人他们也还不好多还不信主，我想就是说去向他们传福音。然后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的确是看我父亲，我觉得他的状况比我想象的好，当然就很高兴。然后也借着各样的机会向家里人也呼天唤地向他们传福音，也似乎在做，也似乎也看到他们也有人愿意相信，也愿意最后也愿意就是说去教会，我也很高兴。但是有一点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说我回中国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倒是更备受激励。我觉得在那边我看到了就是弟兄姐妹他们的追求的热心，然后他们的那个单纯的心，使我很受激励。所以我在这地方就是说想跟弟兄姐妹有些分享。开始的时候我想这边可能有不少人也知道我父母，他们就是说也希望我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向弟兄姐妹问安，他们也很想念你们，他们也希望有机会再来看你们。然后我父亲他就是4月份的时候就做过一次手术，他是那个12指肠乳头那边有癌，然后就是说其实可能病发已经很久了，但是不知道，等他的脸很黄的时候把那个胆管给压迫的很多，然后就脸色很黄的时候大家才发觉。所以他4月初的时候就做了一次很大的手术，差不多8个多小时。所以然后后面就经过了，就是这个上个星期刚刚完那个4次的化疗，4个疗程的化疗。所以现在我回去的时候他正好在做第3个化疗，我就在一直可以说主要时间都在医院陪着他因为做化疗的期间他好的时候要48小时的打针，然后还后面他有断断续续的一些后续治疗，但在这里面他状况都蛮好，就是说我们也有很多的一起也有一些分享啊，他也给我们蛮多激励，所以他整个过程整个状况都蛮好，谢谢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然后其实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的确也看到了，就是说中国的繁荣，的确就是说这么多这些年来的确中国经济上的确是提高很快，这是弟兄姐妹可能很多回去的人都可以看到的我是说我以前跟他们讲，我说我是离开 Kansas City 7年吧回来，然后就说看到的就是多了那个 Overland Park 的后面在那个100多少街就开始盖了很多房子，这是可能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开一开车的话还是认得出路来。但是如果是你7、8年不回中国的话，你可能找不到你家了，这的确就是我的感受。我这个回武汉我是不知道他们住哪里，也是搞不清楚他们把我带到哪里。所以就是说尽管我没有去武汉去旅游啊，去到处看一看，因为也没有时间，主要时间都在医院，但是我就是开车走过的地方我都不知道的，这是一点。然后就是说我也看到那边的就是说的确在这背后也隐藏着就是那个贫富悬殊真是大，我也看到了那个劳动力的便宜，实在是说那边乡下的农民他们真是卖很那么大的一袋水果是买多少那个那么新鲜的桃，那个5毛钱一斤大概比一磅还多，那个我看到的时候我记得花了6块钱买了那么大一袋，我都不好意思拿，因为的确就6块钱不到1块钱美金，我可能只能买2颗，可在那地方就买了那么一大袋。所以就是说然后那里就是说物资实在是很丰富了，现在那个在那个超市的话跟美国的唯一的不同就是那边的价格便宜，那个 荔枝的话2块多钱一斤，我一看我就是1块美金只能买4颗，所以就是这个实在是看到了这些，的确那边繁荣的背后有很多，就是说那个还有很多人的确就是说他们愿意卖那么低的价钱，这也说明了就是说他们实在是不富裕。只要挣那么，我碰到一个比较穷的亲戚，他跟我说他一天能够挣20块钱人民币他就非常满足了，20块钱人民币就是不到3块钱美金，2块5毛钱美金左右。这就是这个状况，就是说就是给你们一个概念。但在这里我也看到就是说那个街上的车子私家车的确是很多了，然后就是说也看到就是说武汉人是很厉害的，他们开车我就是跟他们形容说就像我们在那个开那个碰碰车的那个地方在碰，但他们每次快碰到了的时候他们会闪开，所以我没有看到太多的交通事故，就看到了那个人在跟车抢道，车在跟人抢道，所以那个里面，但是似乎是他们真是厉害，就是说那个人也很会闪，车也很会闪，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可能是我是回去就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惊心动魄，我是不敢那个不敢站坐在那个，而且他们不系安全带的还，所以就是说很厉害，那个就是说他们的那个这些东西吧，就是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些经济整个发展也看到他们，就是说中国似乎在跳跃式的发展。我回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就像那个交通灯，我们这边交通灯就是红灯黄灯最后就变绿，我去那个一个小县城的时候，他们竟然装的是什么那个还可以计时的倒计时，这个红灯还有那个15秒就会变成绿灯，所以都在倒计时，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走了。如果是绿灯的话他就告诉你还有10秒钟，你如果是不开过去就会变成黄灯了或者是红灯了，所以他就说都会计时的，就是他们是在跳跃式的在发展。这也是我看到的一点。然后我这次去呢，就是有机会在那边有两个主日，然后我两个主日都是在湖北的那个官方教会，它叫感恩堂，在那边去聚会，它下面有神学院。我在那地方看到的时候，第一我看到的就是年轻人 teenage 或者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高中生非常多，就是比我想象的就是说去可能都是老年人了，那些其实也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边有十几个从海外去的宣教士在那边，然后我第一个主日是那个一个从明尼苏达去的牧师在那边讲道，然后他最后也呼召有很多人信主。然后那个第二个主日是一个从日本去的牧师在那边讲道，所以我在那里看到的时候，然后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感恩堂的牧师他就在那地方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他不仅仅是为他们那个聚会祷告，他也为在各家的聚会家庭教会祷告，也为在各地的官方的教会祷告，他没有说这中间有什么什么的分别或者是甚至敌对。他在那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至少是我看到的湖北那里似乎没有来自官方的逼迫，家庭教会跟官方教会之间也没有说一个特别大的隔阂，水火不相往来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那边也是有一个那个牧师他就是讲到就是说因为那天正好在欢送那些刚刚受过胆训的培训的那些弟兄姐妹，然后他们就都会到各地到县城到乡下去传福音，是在欢送他们的时候，他就讲到湖北的现状，他说那边有100万信徒，就是大概有100个传道人，这就是那边的现状。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就是通过简短的培训，然后就是说让那些弟兄姐妹下去。我看到那些受过培训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年轻，大概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就是说然后他们都非常喜乐的就下去，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到哪里。 但就是说他们在那边也表演很多很好的节目，他们也就是然后在这次的时候，就是说很多的，因为很多时间跟我父母在一起，所以我就有机会跟我父亲就是聊一聊他回国以后的一些情形。他是1997年底回中国，他那个时候来美国，大概就是我们老大吉娜出生的时候，他们来这边一阵子，然后我们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我们离开，然后就回中国去了。他们是在这边受洗信主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还记得他们。然后他回国以后，他就最开始我就那个他回国的时候，我就是只是跟他说那边可能有福音广播、福音电台，我就跟他讲了一下。然后他就回去以后，他就开始在那边收听。他最开始的时候，他一听就他每天花6个小时听那个福音电台，就是说他有时候假设 miss 掉了，他就会把它录下来，然后就做记录。然后他后来就跟我写一封信，那封信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他说他看到那个中国向下教会的那个缺乏，就是没有传道人的，就是很多一些信徒就在一起聚会，然后他就当时也跟他们一起聚会，他也看到了那个那里面的确就是非常缺乏供应。然后他就讲，他说他就把他学的在福音电台听到的，然后他就在跟弟兄姐妹分享。他就跟我讲写封信，他就讲他当初的心态。当时一句话我现在都还记得，他说他那个时候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你们可能就是说老一点的可能很明白这个意思。他觉得真的就是说他不可能要经过什么什么训练了才去上，他说那个时候他就神就给他感动，他就要上，哪怕就是说他是刚刚信主不久，他就是边学边传，边学边传。所以他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当时的情形，就是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是要上的时候了。所以他就跟我写信，他说要我们为他祷告。然后他后来就是经过这些年的陆陆续续呢，他就把那个福音电台他们也有神学课程，他就把整个神学课程都修完了。他就是说在这里面，他就那边不仅仅是在一个家庭聚会，因为有好几个家庭聚会，所以他每个星期天他就要跑几家，就是去不同，大家就安排不同的时间。然后特别是在一阵子就是那个异教风很烈的时候，家庭教会很受影响，就是因为他没有适当的供应，就特别那个东方闪电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个当初那乡下教会的有些就是转入那个东方闪电那个里面去，然后就有些人甚至就是都有快出人命案了。然后那个在这个时候他就才跟我讲，他说他在这些年没有觉得有什么的官方的逼迫，但是他倒说正好是在那个东方闪电异教之风很激烈的时候，快出人命案了，那个宗教局就来干涉了，就是这不行，这样搞下去不行。所以他们就是说至少在那个地方他们是那个官方的担心的，就是你们只要不出那些出事就行了。在他们的事就是说有些犯法的事啊，或者是出了人命案啊这些事情。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说去传道，他们似乎还没有遇到任何的障碍。然后这次我也看到了，就是说那个他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跟他的那个一起住院的人一个病房的那些病友一起跟他们传福音。后来我在那个我回去的时候，他跟他一起住的一个是在湖北那个一所大学教生物学的一个教授，然后他说他那个人间的苦他都受够了，因为他说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化疗了。我也在那地方也看着他在做化疗，他还常常要不得不补充血液，增强这个血小板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就是把那个认识真理那本书给他去看， 然后他也跟我父亲聊过很多，然后这次看的时候，最后走的时候，他说，他就跟我父亲说，他说他信了，他觉得我们相信的神是真的，他的确就是说，他看了，正好那里面也讲了很多有关那个生物学的那些，还有考古学啊什么等等等等，那是他以前一直教导的东西，就是说现在的确就是他把他的。他看到我父亲在那边，就是说也没有成见怨天尤人，他的真的就是说他的确受很多苦，身体上肉体上受很多苦，但是他看到那个心态的不一样，就是他也看到我父亲也受了很多苦，因为八个小时的手术对一个70岁的人来讲是蛮大的手术，就是说但是他看到的就是说同样的事情也会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但是就是说他看到的那个反应不一样，就是他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身体对肉体的生命的这个理解也不一样，所以最后他也说他要信，就是这次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家就是正好有30多个亲戚一起聚在一起，也挺热闹，然后他们就要我，就是大家都想知道我在美国到底做什么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有机会就接着那个机会跟他们讲福音，就是告诉他们我信的神，我也很高兴就是说他们在我回去之前，带我跟我哥哥姐姐、啊、跟他们传福音，他们的回答就是以前的回答就是现在没时间，后来他们就是看到我父亲生病以后，他们就觉得在他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他们就跟我的回答就是说等他们老了像我父亲这么大的时候，他们也要去信我父亲信的神，然后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是说我就借着机会就是跟他们去传福音，告诉他们就是说这个是现在的事，所以就是说我哥哥姐姐他们都愿意，现在都愿意去教会，去带着小孩子一起去教会去聚会，去更多的认识他父亲认识的神和这个弟弟认识的神，所以他们就愿意去继续去追求，然后还有我两个子女他们也愿意，就是在那个明尼苏达那个牧师宣召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去就是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也是蛮高兴的事情。啊，下面还要讲一下，就是我妈妈她就是说信主以后，我实在是从她身上看到了那个信主的喜乐。我以前的确就是说跟她讲话，实在是没有，似乎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就下面不知道怎么说了。然后这次我就是看到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以后他信主以后，我跟他打电话就不一样，他就在他的，我觉得我是有一次跟他说，我说你声音都变了，的确就是说他充满了感激，他充满了平安，他在里面。然后他那个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妹妹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他也看到了妈妈的变化，他说有一次他带他的同学去正好在我们家里玩，然后就跟我就说起我妈妈，她说我妹妹就跟她同学讲，就说我妈妈是不识字的，因为在她那个年代是无才便是德，所以就是说纵然家里蛮丰富的话也不能去上学，然后她现在呢就是信主以后，她会唱很多诗歌，她会背很多圣经，会读很多诗篇，就是我父亲常常就是他一个还会写很多字的，所以当他那个同学就是说说他说你妈妈真的不识字吗？他不是会写会说啊？他说他以前没读过书，但是他现在的确就是说信主以后，他又重新愿意就是因着要更多的读圣经，更多的背诗篇，所以他就一单单背的时候就一单单在写，一单单在读，所以看到他们我也是非常的欣慰，就觉得就是说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就是愿意在 在最后还在世的一段时间，他们真的是有喜乐有平安，也他们也愿意就是出去，就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愿意去传福音。我这次看到我父亲父母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这次就是有个机会就是问问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他就跟我讲的就是说，因为我父亲以前他做过一些可以说是那种民间艺人，如果是你们这么去讲的话，他就是说他会做，以前你们大一点的人听过那个中国的说书的话，你们可能就是知道一点点，他们就是会很简单用个快板就可以，他就是一边说一边讲就可以把福音传出来，就是那个大家注意力也很集中，也愿意听他讲，那样就是说非常的丰富，就是说比我可能跟我们的，我不是说比我们这边怎么样，他就是说跟我们这边的那个情形不一样。然后我也看到他们那个，他也给他们编了很多节目，我觉得在中国我看到很多那种小敏的身影，就是像这样的人，就是说小敏就是一个初中生，他就可以写出很多诗歌来。我也看到就是似乎那样的人在中国还蛮多的，他们在乡下教会，我父亲也给他们喜欢常常听那个黄梅戏，你们如果还知道那个天仙配，就是黄梅戏的那个那个最领头作，他就把那个词就像我们的潘老弟兄一样都改了，就是都是赞美神的主耶稣的救恩的等等的那些诗，他们用黄梅戏的调唱出来，或者是用那个，还你们还记得的话，那个皮眼戏就是那个这边在唱，那边还有喝的那种声音的，就是说就等等这些他们都用上了，所以在他们的那个传福音的里面的确就是说非常的丰富多彩，他们把，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受过音乐教育的人，他们唯一懂的就是那几个调，而且还说不定还会唱偏调，但是我看到了他们那个喜乐，就是那些弟兄姐妹真的就是说都是用的方言，用自己的家乡话就唱出来了那个赞美诗，我好多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就是看到他们的喜乐，我真的就是蛮受感动。我还有一个那个 VCD 给那个我们最近在看，就是我说你不一定看得懂，但是我就说看看他们家庭教会聚会的那个情形。所以我这次就是说回去看了以后，我自己受的很大激励，就是我们在这里，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就重新反省，就是我们在北美的确好丰富，而且我们的对神的知识也似乎是懂得非常多，但是我回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非常贫穷，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似乎失去了点什么，在那边我就是似乎就是能够重新找到，我就是在那边，在就说湖北感恩堂他那个聚会，那么上千人的聚会，那边是没有冷气的，如果是你们从中国来的，你们会知道湖北武汉它是火炉之一，在夏天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热，是湿热，你的汗都出不来的，就是说但是那是没有冷气的，就是在那个里面聚会的话，弟兄姐妹都是那么的喜乐，就是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那地方也没有怨言，我看到的时候就是说是蛮受感动的，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有时候我是有一个愿望，我就说我也是希望以后常常有回去的机会，就是常常回去看看他们，就真的就是说第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这边的一些我们所认识的神去告诉他们，他们实在是太需要福音了，太多的人没有信主了，100万人100个传道人，就是说真的就是说那个福音的管道至少现在是通的，是敞开的，然后这是我就带了也就是4本还是5本那个认识真理，我觉得结果在飞机上送了一本，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只剩下3本了，那个教授给他一本，哎呦我就觉得现在不够了，我觉得就说 我们这边有很多 resource 是可以带，但圣经那边 大批量的也可以买，所以我一回去就给他们买了10本圣经，一会就 送完了。就说但有些我们一些福音单章，一些你觉得对你有很帮助的，就是真的就是说我们每次回去啊，其实我们也是一种感宣。我觉得就是说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说就实在是能够不仅仅去造就人，也在造就我们。我就是我因为主要的目的是回去看父亲，所以我在北京我都是非常低调，因为我以前从北京毕业的，所以我都没想去打搅我在北京的几个同学。但是我最后走了一天有几个小时，我想还是跟他们打电话，这就几个同学有些聚一聚，我看到了就是说最后有一个同学，他就因为我一去我就也没有跟他谈太多别的，然后就跟他去再谈福音，因为我看到他里面的苦，因为他觉得他似乎挣了很多钱，他先生挣了很多钱，他自己觉得他好多担忧，他担心他先生那个背叛他了，担心怎么怎么，就是很多那种担忧在他里面的，就是我就跟他去传福音，让他就是说也让他去教会。这边正好有一个从这边回中国去的一个我同班同学，他在这边是在 Lawrence 那边信主，他也回中国去，他也跟他去，大家一起跟他传福音。我看到的就是说最后他就问我，他说你是不是算教士？我说我当时就是疑惑了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宣教士，但是我在想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宣教士。我们真的就是他问我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说心里是不是更坚强了，坚定的心，我就说我们真的就是说借着我们各样的机会，借着我们就是说常常回去看看的那个机会啊，真的就是说知道我们里面的使命，我们真的就是说把我们认识的神去介绍给他们，他们太需要了。他们就是说穷人需要，富人也需要，那些真的挣很多钱的人，他们心里好空虚，他们我看到他们那个挣的钱真是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花，但是就是说他心里常常的就是一种在那种担忧里面，在那种就是表面上家庭似乎还蛮和谐的，我看他们就觉得你先生对你蛮好的啊，他说他看到他先生出去应酬他就怕，就是在这种担心里面过日子。所以我说真的就是说人人都需要耶稣。在那边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先用一段时间去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你预备一些资料，真的就是说把我们所认识的神告诉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本来想让弟兄姐妹唱一首歌，因为这正好是我在那个那边家庭聚那边那个感恩堂聚会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歌，刚才我们找不到，其实那首歌就是唱一首天上的歌，我们在我们的那个那个团契里面我们也唱过。好，我们现在就换一首，那首歌叫做愿那复兴你的灵火再来一次复兴。好不好我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弹一下，还是大家本来就会唱。
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 在现在就得着。
本身还是让上帝兄讲比较合适，因为因为有几次好像要做见证，好像都是没有上来做见证，为什么呢？好像因为从来没有什么站在台上讲，哦，大概这是第三次站在台上讲话，第一次十年之前的事，那个时候讲话的时候那人也比下面多，但是呢自己也不是准备的台词，也是别人准备好，然后我站在上面讲，然后呢也没有那个桌子，所以我觉得自己脚非常打颤，所以那一次之后就觉得非常紧张，这是第三次，在前面一次大概也是要六年之前。但因为我说为什么要上来讲呢，好像就是说正好在我在冯牧师帮我们祝福祷告的时候，正好是在说属主的恩典，唱这首歌，觉得虽然没有做见证，但是内心的这种感恩是很多的，因为我觉得主在我身上，在我们一家，那是有很多恩典的。然后每一次在中南区查经班的时候，我觉得张弟兄的讲话，我觉得每次就是让大家讲的时候，张弟兄总会说，就说如果你不数说主的恩典，石头都会说话。然后我觉得他每讲这话的时候，好像总是有点对着我的。我觉得我们两人之间受的恩典是很多，反正有很多很多事情私下里也跟别人交流过。但是呢真正的这样讲呢确实是很少的，就是比较人多的时候。那么后来那我讲到哪里就算哪里，因为确实没有准备好。后来呢就跟 Gloria 就是讲好，上次就是跟冯牧师说好，那我们这次就是这个星期这个七月份，因为七月份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日期，因为七月份是我们结婚，是我们搬房子，还有很多我们结婚的时间，我们两人的生日，然后现在今天又是宝宝那个献给神的日子，所以我们哎呀这个时间是很好。那么然后就是奉献给神之后，后面就是一个肯色，就是说那必须就要做个见证了。然后这个也应该是做个见证，就是前面说的有几次做个见证，比方说韩儿弟兄走的时候，那回过头来再说。但是我们说怎么做见证呢？那你做还是我做呢？还是你写我来做 ？Anyway， 本身想最好的办法，他写我来说。但后来因为很多事情又没把这件事安排上去。那么从哪里做起来呢？我觉得应该从诉说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从哪里先开始呢？我觉得是从信神开始。那么可能在这之前还有神的恩典，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比较明显的就是从信神开始。那信神也不是很快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应该是谢谁呢？我想想，应该谢那些就是说我在 K-State 读书的时候，在我周围的那些就是那些基督徒的朋友们。但想想也不是，后来想想韩二 push 我蛮多的，因为什么他说他想到他呢？因为他跟我本身就是在 K-State 的时候就是邻居，我到了这里又是邻居，在 K-State 的时候他住在我楼下。那我们两人呢都读书还是蛮忙的，都读了蛮忙的，晚上回来就是很晚回来，韩二可能做实验很晚回来，然后就见了我们，见了我们嘛，哎，他就在跟上来，哎，那个时候我就是最麻烦的事，我就是基本上都是门是开的了，我就是基本上站在门口跟他讲话，因为他一讲就话就很长。不过我想，但是我说这个也是个过程，这个逐渐就是让我就是说怎么听也就是听到那么一点，然后嘛到教会里也就听到那么一点，然后虽然是在 K-State 的信了神，但是确实说比较忙，所以那个查经班或者说主日聚会的时候去了比较少。后来我到这里毕业之后的呢，我比 Gloria 先过来，先到 Overland Park 先半年过来，然后那段时间呢，然后他就是比较固定的去了，就是比较就是星期五查经班，星期天那个到教会，所以在这样回到这里之后，到 Overland Park 之后，然后我说又跟小梅作为一个邻居，然后又哎，在这样的一个帮助情况下来到，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是有教会朋友的帮助，然后有那个信主朋友的帮助，但我觉得最后还是主的恩典，因为既然到了这里来之后，那并不是也就是一帆风顺的，后面也有好多的时候有一个往复的过程，但这个往复过程之后呢，我觉得还是不是这个弟兄有就是那个朋友的，或者就是来到教会听到就是说弟兄姊妹的那种，就 就是自己的见证，觉得这个主的恩典是很大的。然后那么回过头来讲自己主的恩典，那从哪里前面就讲从信主开始讲，但是说每次都要见证，比方说哎呀北北生了，因为北北是我们祷告了是有一段时间，然后想哎北北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做见证，然后也没错。然后后来呢孩儿走的时候说要做见证也没错，反正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比方说包括2003年的时候，我正好是在 Spring 三年多的时候，正好自己换了一个工作，对吧？哎，换了工作，本身原来一个部门是比较稳定的，换了个工作不到两个月，那个工作就是那里就是卸档，整个 application 卸档，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紧张，因为来的比较突然。不过我觉得，哎呀，先找了很多朋友了，先找了不少朋友，但后来但是没找到教会的朋友。后来有一个教会的朋友就告诉我，他给我打电话给某一个朋友，他说他肯定有用，肯定很帮忙。然后我想，哎，这是应该是这么打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先生就是这样被他推荐过了。我一打电话一说，哎呀，还真觉得放心很多了。虽然说找了很多朋友，但是我最后还是从那里觉得放心很多。但这件事就是说，但是很快就得到解决了，因为后来呢，就是说那个单位里那个 workforce management， 然后换到另外一个部门，然后在那个部门呢，其实日子真的是不但比前面一个部门就是说，人就是说干的比较轻松一点，因为原来第一个部门它是 7/24 hours 那个 on call support， 那是比较辛苦的。然后嘛，那么就这样在了第二个部门。那么从工作上讲起呢，到了第二个部门之后呢，然后我们正好是去年那个baby 大概要四月份要出生，要四月份要出生的时候，但是在我们那个部门里面，那个正好又 reorganize 比较厉害，各种 application 了，就是各种不同的 application 全部就是说，因为有些部门被裁了，然后这些 application 就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没做过。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要让我做一个东西，我想哎呀做也蛮好，自己没做过，正好是做一做。但一想想哇，这个一做的话，这个时间上也是很紧凑的，但想想啊还是做吧，就是这样做。做了两个月之后呢，哎，那个 application off shore 了，那也就不用我做了。那么那个但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那个 manager 来开会的时候呢，就讲到哦，这个 group 就是说，用我们，因为老板讲完话之后，我们都是私下来再跟那个 supervisor 谈一谈，到底那个意思，到底他隐含的意思什么。然后老板呢，这个 supervisor 就说，他这个这种是一种 nudging， 就是 nudging 那个，给你一个 nudging 了，就是说你最好这个时候还是找了。那我想找什么？我正好那个段时间特别忙，我马上就是 Gloria生了孩子之后，我马上就是请了那个正好是 IBM 有两个月的两个星期的产假停在家里。那我随便就发了一个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哎，大概是在我回来的时候，哎，说导演是让我过去了。过去之后呢，当时因为我过去的时候也没有跟也没有从那种 formal channel， 就是没有跟我的supervisor 讲，也没跟我那个 manager 讲。但是因为 manager 讲过他是 nudging 你们，就是说可以自己找工作，所以这个又比较麻烦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也就是总的来说心里很平安了，因为好像原来就是说不平安的事情真的比他多了很多，然后信了主之后自己就是让自己学会应该平安。那么后来确实就是说不用我自己多烦恼的，然后就到了那个 group， 就到了现在这个 group。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然后你看我当时要走的时候，我那个 supervisor 觉得还是说不要走，他说你在我这里的话到九月份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他说到年底呢不敢保证。好了，我现在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就是跟他发一个 email 的时候，他说他都要走了，那个 group 十来个人现在只有两个人，然后不知道能 keep 住多少个人。不过我就说这个都是做这个见证也是一个真的是我觉得我是想说就是说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自己没有非常的就是说 worry， 也没有非常的去就是说希望得到什么，没有强求得到什么，因为老板之前这样讲了一句嘛，我就随便就是发了一个 email， 哎，然后就是说得到那么好的一个安排。因为最主要的安排是什么好呢，就是说因为孩子生下来之后，觉得总是有更多的时间要在，就是说在家里上，在工作上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但整个过程让我就是说，那么一个 smooth 过程，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说很大的帮助。那么再讲 baby 吧，再讲 baby 那个生下来的时候，我父母签先是 Gloria 父母签证， 然后签证的时候嘛，他们也没有签出来，没签出来也很着急，没着急嘛，我然后他们就是让我父母签。我父母早在三年之前，大概九八年九九年啊，我记不清楚了，几年之前的时候让他们签证的时候，他们也没签出来，因为我那个时候毕业，然后想让正好参加毕业典礼的，他们没能签出来，没能签出来。这次想，哎呀，也很难签。然后呢，让他们去，让他们签的时候呢，也就相对时间比较晚了一点，因为Gloria 等 Gloria 父母没签出来，我太太 Gloria 父母没签出来的时候呢，我想到让他们签的时候呢，因为他是说没有签出来的人第二次签的时候，就是不是每一天都有，大概只是星期一有。那么这样来说，他就是一下就安排了很晚，所以等他们签的时候已经是很晚，然后我再帮他们买机票。买机票的时候要考虑到让他们中途少转一点，所以就是买了比较晚。他们到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下来，是已经生了一个星期了。那么在这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当然做了很多准备了，自己做了很多准备，但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实在是给了很多帮忙。然后万老师吧，哎呀，他是又是教我怎么要给孩子剪指甲，又是说了很多次，说了很多次之后他还是不放心，他最后写了一张很长的单子，然后我们一直把这张单子藏着，因为觉得真是还是很有用的。因为其实剪指甲，我后来就说，我说这个其实很简单，自己是为什么想不着，但是确实很实用啊。因为剪的时候我确实剪了，就是把它擦破了一点皮，我真是一下子一剪它都不敢看。不过我就是说，哎呀，有的。然后嘛，说到那个自己当时孩子出生之后肯定就没时间做菜做饭吃，那个弟兄姊妹就是送了很多。开始的时候我算一算，哎，肯定够了，我就想不要，打算不让他们送了。后来想想，哎，每一家的都不一样，吃起来还真好吃，还就是拼命吃了，我就是也就不说了。说了后来，一直到我父母来，哎，也没吃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中后来住院住了一段时间，哎，所以我就是说，本身就是在想，哎，什么时候做见证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圣经的话语一起在这里面。但是我想，哎呀，属恩典也是一个话语吧。因为要等的话，等到圣经全部读完，好像要读了敏锯一心，好像又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还做什么呢？因为要说很多，真的是有很多找工作也好啊，或到美国来也好，每个过程当中说回过，当然在最初到美国的时候，然后再到这里。第一份到Spring 的工作也好，然后到从 Spring 到 IBM 那个转的过程当中也好，每一件事如果回过头来想一想，确实有很多主的恩典。我当时觉得就是最初的时候有现在是在到维奇大的叫谁啊？王宇辉问过我，就是说，哎呀，他说你这个应该有很多神的恩典吧？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信神了，但是好像在往这方面想的时候啊，机会还是比较少，就是好像很多事情啊，觉得一个是靠就是自己比较就是说努力，另外一个呢就是靠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想想那么多的机会在一起的话也是很难的，尤其想那个从弟兄姊妹就是从教会弟兄姊妹那些帮忙之中，你说这是一种只是一种机会，那实在是说不过去的，那实在是弟兄姊妹的一种爱，因为每一次的爱都是说成一种机会，实在就是说很难讲得过去。所以总觉得就是说是要属神的恩典，确实是很多很多可以属的。然后包括这次父母来之后，当然也非常是想就是说能够让他们带他们过来，揣了几次，但是现在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比较大的肯色，因为在国内的话，他们国内那一做国内可能在那个信佛上面有点做法，包括自己做的，我看他们也不是一定就是在我出国的时候，我看他们也不是那么就是说那么信佛拜佛的，所以我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没想到我这个七年的时候，当然我也跟他们讲了，他们也没跟我在电话里，我跟他们讲，我们就是两，我跟 Gloria 就是到教会那个是基督徒，但他们呢也好像也没有就是说反对，也没有提起他们怎么说这种事。但回来之后呢，我几次让他们来，然后我爸总算跟我讲了一点，就是说因为他们比方说 在国内的时候，包括他的兄弟姊妹，包括他我妈妈的兄姊妹，他们总是有一点，还是有一点这方面的做法。所以就是我妈当然是不知道，但我爸知道，他说你这个信了这个你就不能信那个，所以他就是很他觉得肯定不敢这么做。所以我前面听的那个竹林的讲，我觉得是很受感动的，他倒是功效很大，一下回去能把那么多人，我想他是从他父母开始到兄弟姊妹，我想我以后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能从兄弟姊妹到我父母那里来。那这是后话，我也很打算很希望能够回去一次，因为正好是宝宝现在四月份才出生，所以有这个想法，现在也是一时难以落实。那么就先讲到这里，以后如果有机会让 Gloria 来讲一下，谢谢大家。